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那个执事基本信仰的训练，已经来到那个最后的一个题目了，就是生命与侍奉。我这次呢，还是请到罗文辉，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罗牧师你好，听众朋友好。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题目，我觉得很抽象啊，生命和侍奉的问题。
是抽象一点，但是我晓得呢，往后呢会有24堂的生命与侍奉，就是由罗文辉主理。
我现在还在准备，希望听众朋友呢多为我祷告，慢慢的准备。
好，那么我们多谈了圣经的知识，多谈了基本的信仰，这是我们主要的这个课程的内容。但是我们也晓得呢，执事呢，你应当对教会有认识，你应当有一个好的生命与侍奉。那现在我们谈这个问题了哦，那个生命与侍奉呢，我觉得有4大方面。那个侍奉的素质，侍奉的心智，侍奉的态度，跟侍奉的生活。所以我们先谈谈那个侍奉的素质好不好？
好
啊，那我觉得呢很简单，我把一个方程式提出来。
还有方程式啊？
哎呀，是是，罗文辉，请你的批评批评。但我们谈到一个人侍奉的素质的时间呢，是谈他的生命加品格加恩赐。
我生命加上品格再加上恩赐，那三者什么关系呢？
就是我说那个侍奉者的方程式，就是表示这三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
就是等于三方面加起来就可以衡量这个侍奉的人他的素质了。
对，那你单单说你有生命，常常祷告不够。你的品格，哇，是一个根本没有人可以接近你。一跟你讲话你就发脾气骂人，你这样子的品格怎么样侍奉？那个恩赐，你那个教导人睡觉，你传福音人拒绝，那这样怎么样子呢去侍奉主？所以这个生命加品格加恩赐，你同意吗？
就是三方面也要平衡的啊，就是说就算我只有其中的一个方面很突出，但是其他不行，那这也不行，
就不要离谱啊。
那不要离谱，
那应当三方面都有一定的表现。
对，
有一某一方面突出一点呢没问题。但是呢你三方面都应当有一定的分量，一定有见证。
对，
那这个事情呢不简单，生命加品格加恩赐。那现在你拿你的笔出来，
做笔记，
我把一个定义告诉你，你就好好的衡量，看你是一个怎么样子侍奉神的人，你的侍奉的素质怎么样。生命是信徒与神与人的关系，在生活中流露出从基督而来的香气，并经操练能够认识神，神有更深的委身。哎呀，这样子谈生命，那我再念一次呢，看看罗文辉有什么意见啊。
好啊，
生命就是信徒与神与人的关系，在生活中流露出从基督而来的香气，并经操练能够认识神，有更深的委身。
我觉得已经是很难做到了，因为一方面这个是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而且呢能流露出基督的香气来，而且经过操练啊，还要经过操练哦，
更深的、更深的、
更深的认识神、更深的委身，哇，已经是个很难得一个操练的过程经验了。
生命就是不简单的，你不容易下一个定义。现在我们刚才就下了一个定义，但是人与人中间的感觉，就感觉到他有没有生命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
而且生命呢，你一讲到生命呢，不能够肤浅的，
对，有深度的。
好，那第二就是品格了。 所以你有鼻呢，你再写那个品格了吧。品格是与生俱来的气质，
嗯，生来就有的
啊，对对对对对，受到童年的训练、教育和基本对事的态度、信念、原则和动机的影响而产生的。
嗯，
那这个比较，这个好像这个社会科学这个内容好像是这样子，但是我再念一次啊。
嗯，
品格是与生俱来的气质，受到童年的训练、教育和基本对事的态度、信念、原则和动机的影响而产生的。
嗯，它本来就是一种生出来具有的一种气质，但是呢，这种气质也会经过从童年小孩的时候一直长大，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也受到教育啊、外面的这个环境影响，影响而产生出来的一种信念哦。
譬如说，我们说呢，这个人有传道人的品格，而且有知识的品格，其实是什么意思？
我想就是说，这个人好像，给人家感觉他很会帮助人，或者是很想帮助人，去牧养人家，关心别人。我想大概是这样，
代表了真理，有那个属灵的气质，这个一举手一
投足
都是很合理的，能够帮助人的，或者是领导人的，
对
不对？
对对
啊，这个品格呢不简单，是不是？好像是我们谈到那个生命是属灵的，品格好像不一定是属灵的，但是有些人的品格就根本呢不能够做神的工人。
对，这个跟性格有关系哦。
那第三是恩赐，这个恩赐呢也不容易解释啊。所以我现在也是把那个定义告诉你们，恩赐是由圣灵所赐，每一个基督徒都拥有，是一种图德的能力，使他可以在教会中侍奉，使教会在量职和组织上面都有增长的。
我这个圣灵的恩赐，圣灵给我们的恩赐，可以说是一种能够叫教会增长的一个东西啊，让教会能够在质和量方面都增长的。
对，那譬如说一个基督徒，其实你常常来教会，常常参加祷告会，有好的见证，我们已经很满意。
嗯哼。
但是呢，你是一个传道人，你是一个执事，我们就对你的要求高一点，应当呢有一定的恩赐。
嗯，
我觉得呢，我常常说，传道人呢、你做那个行政，分数不高，我们原谅你。但是呢，你做传道人，你不能够讲道，不能够讲一篇好的道，我们不能够原谅你，你同意吗？
我基本上我同意，因为一个传道人，他应该以传道还有祷告，作为他工作的主要的部分，而不是做行政的工作。所以刚才你说，如果他行政的恩赐不太强，那算了，因为他不是要做这个工作嘛。但是讲道也不行的话，我觉得他就很难做一个好的传道了。
你做传道人讲道的时间我们都睡觉，那么浪费了最好的机会去教导我们，我觉得我绝对不能够接受。
对，
那个国内的教会呢真的不容易找到传道人，常常呢要讲道的时间呢，哎呀，觉得这个工作吃力得不得了。
对，
那你有什么提议？
哎呀，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好的提议了，唯一的就是一来真的向神祷告了，求神给我这个讲道的恩赐了。另外呢，自己也要努力的去学习，学人家怎么讲啊，学一些好的讲，
学人怎么讲啊，
听多听一些好的讲道。
对，我可不可以告诉听众一个秘密？就是罗文辉念神学的时间啊，讲道嘞是全校第一名的。
哎呀，不要再提这个过去的事了。
但是呢，
我忘了。
所以呢，你讲道不行，我劝你呢写信问罗文辉，请他指教指教，
一起研究讨论吧。
好，那么这个第一呢，就是侍奉的素质，生命加品格加恩赐。 第二就是侍奉的心智，哇，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吧。
这个心智就是里面的那个心啊，怎么去看那个工作。
嗯，
所以呢，你做一个执事，你在教会里头怎么样侍奉，在信徒当中有什么见证呢？我觉得很在乎你的心态、心智是怎么样。
嗯嗯嗯。有的人如果他的心智不强的话，就算他有恩赐，但是他还是不想做，
冰冷的。
对，
所以呢，保罗说要把你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
对对对对对，
有那个火热的心，
而且这个心智有时候也会受到外面的环境影响。比方开头的时候他有心智，但是后来可能经验了一些失败啊、挫败，结果他的心智就越来越弱了，结果就没了。
哎，你看呢，有些人到老还是很热心的。
哎，好像旧约圣经里面那个加勒、约书亚80几岁啊，还是热心的侍奉主。
所以我不敢说我老啊，有些时间。
你不老啊，你还年轻。
好了，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是教会的元首。
嗯，
信徒呢一定要在地方教会当中侍奉。你有没有批评啊？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信徒一定要在地方教会当中侍奉。
因为每一个信徒都是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地方教会的嘛，那么既然他是属于那个教会，他应该关心那个教会也在里面侍奉了。
所以呢，你一定要，哎呀，求主给你一个侍奉的心，在地方教会当中参与，在地方教会当中荣耀我们的主。那个信徒啊，我觉得呢，不单是应当有地方教会的观念，也应当有普世教会的观念哦。你觉得我这个要求是不是太高？
其实不是要求太高，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说，就好像我们上一次已经谈过了，教会并不是指在某一个地方的一个建筑物，教会呢就是一群信耶稣的人。那么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现在在内地，在中国信耶稣，但是还有其他基督徒，他在美国、英国、日本啊，世界各地都有基督徒。那么我们加起来都是神的教会，所以呢，我们应该有一个普世的观念的，不应该停留在中国里面。
我劝你在广州的教会，你在天津的教会，不要单单想那个广州，单单想那个天津，
对，
更不要单单想你挑那个小巷下。
嗯，
你是地方教会的会友，你同时有一个普世教会观，你的主是很伟大的，在世界各地里头呢都有他的信徒。哎，在香港有罗文飞，跟你信的是同一个主。
对对对，
好了，你认识一首诗歌吗？我很喜欢唱，我信主不久呢就爱上了这首诗歌，我爱我主教会，主灵与人同在。这首诗歌呢在很多那个诗歌集都有的。
对对对
啊，一面唱的时间呢我常常都一面流泪。
为什么呢会那么受感动呢，卢牧师？
因为呢这个是提到信徒与教会的关系。那么我呢，我坦白告诉你好不好，我的教会呢本来不是很好，但是呢当我那个信耶稣参加这个教会的时间，那个团契就得到复兴。但是呢整个教会呢没有信仰，一团糟。但是呢我们在哪里呢看见神的荣耀。那个团契呢本来呢就有30-40个人，哇，一下子发展到100个人了。一下子影响到整个教会了，
复兴了，
复兴啊。所以呢在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一个头痛的地方，就是人信的耶稣怎么可以叫他参加我们的教会呢？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团契福音。那么有人来做礼拜的时间呢大概是哎呀，我们的要求别人那个信耶稣的人呢请你礼拜天到其他教会去做礼拜。
哎呀，那么糟糕。
哎，但是我有报应啊。我这样子呢劝人，结果呢几年功夫以后呢我回来自己的教会做堂主任。哎呀，不能够教人呢你去其他的教会做礼拜。
那怎么面对那个冷冰冰的那个教会崇拜呢？
所以呢我就悔改啊，我就重新爱教会，重新讲教会的道理，劝人呢甚至是爱教会多于团契，因为你的团契也是属于教会嘛。
对对对对对， 团契只是一个小组，是属于教会的一小部分而已，但是整个教会的那个福利啊，才是全会众的福利。
所以从那个时间开始呢，我就教会观很深，很爱教会，所以我就唱那首诗歌的时间，一面唱着一面受感动的。
嗯嗯，
好，我也觉得保罗呢，这个人我佩服得不得了。保罗是一个有名的神学家，有名的宣教士，但是他的教会观呢，他不是教会观而已，他真的在教会里头侍奉。他在那个《使徒行传》20:31里头呢，有一个见证，麻烦罗文飞你把这节圣经呢念给我们听。
好，我看那个《使徒行传》的20:31，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
这个是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长老。
对对对，
哇，他做一个见证，他说我在那个以弗所3年之久呢，其实是保罗停留在某一个地方最长的时间。
对，
他说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这些做领袖的、做长老的。你有没有可以想象啊，保罗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觉得这个事情到底是可以存在吗？
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呢是很难会理解这个感觉，但是我相信保罗这么说的时候，他是真的，他是说真的，他不是夸张啊。所以我就想呢，一来保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感情的人，很容易表达他的感受；二来呢，就是他对以弗所教会真的是非常爱他们，很投入这个教会，所以呢，他才会有那种大的感动出来，会流泪。
我常常有一个惧怕
啊，
就是我送主的时间呢不够感情。
有没有流过泪？有没有？
我就是常常在主的面前警醒，假如我几个月都没有流泪呢，我的灵命可能有问题。你觉得这个是不是迷信？
我觉得也不应该说一定要流泪才对呀、啊、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他那个构造啊性格也不一样的。
你常流泪吗？
我不会，很少
很少流泪，我也是很少流泪
啊。
但是那保罗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是我们的榜样啊。他很多的感情，很多的爱呀、所以我如文呢自己呢提醒我自己呢，一定要多一点的感情，多一点的爱。你罗文飞有没有这样做？
对，我觉得这也应该。如果主真的向我们教导我们，告诉我们说，你这个人太理性了，太多用脑袋了，应该多用心了，应该多一点感情的话，我觉得应该真的操练我们那种感情的流露也是对的。
所以呢，我们做那个头羊的，应当多一点爱你们的教会；我们做那个执事的，也要呢思想你侍奉的心智。保罗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对，还有感情啊。
对了对了，那么我们谈完那个侍奉的素质、侍奉的心智，现在要谈谈侍奉的态度哦。我们在这里呢提醒听众朋友呢，要多一点的侍奉主，愿意做教会的执事。听说啊，在世界各地的教会出了大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执事不够。不，有人不愿意做执事。
其实传道人不够，执事应该也大概也不够哦。
但是呢，我现在听见呢，有很多人的教会竟然呢要提一些执事的候选人。
提不出来，
也提不出来。糟糕不糟糕？
因为很多信徒不愿意做执事嘛，觉得哎呀这个工作很难啊，很他们怕的。
我就劝一些教会，我说你们要人做执事，应当呢把适当的工作交给他们。因为有些教会呢找执事呢只是开会，拼命的开会，拼命的忙碌， 有教会呢开会开到半夜十二点钟还没有散会
啊，吓死人。
就这些执事的妻子要打电话来教会找丈夫，到底出了什么意外没有？
对对，或者是儿子打电话来找爸爸
啊，所以呢你还敢不敢做执事？那所以亲爱的听众啊，你们做执事的时间呢应当侍奉神侍奉人，不是开会。
哎，这个我同意。我真的听过有一些弟兄姊妹说他们不想做执事，原因就是他们说我愿意侍奉神，但是不愿意开会。
我同意，我同意。哎，我也怕开会啊。
哎，
罗文飞，你喜欢开会？
当然不喜欢了。我开会是越短越好，这个时间。
这开会能够开得短是一种恩赐嘛？
是啊，我暂时还没有这个恩赐，我觉得。
不过你也不是很广东人说很长气。这个啰啰嗦嗦讲话不
算啰嗦，不算啰嗦
啊。那慎用你啊。那么现在我们要谈谈呢，就是我觉得呢，神要我们有侍奉的态度呢，是羡慕圣功。
嗯，
其实罗文飞，我很羡慕你啊。
为什么？
因为你有很多侍奉的责任，你年轻，你做好好的工作。所以我羡慕你，我真的羡慕圣公。
哇，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夸奖我。其实我觉得卢牧师你也是个非常有恩赐的人呢、啊。其实你做的工作应该比我多好多倍。
不敢当，不敢当。那其实我们应该正面的，就是努力的去侍奉主，羡慕侍奉主。那我有一个秘密，我不晓得应不应当公开。我公开的时候我就糟糕
啊。
就是我从来都不拒绝的，就是任何的挑战我都听。我看呢能不能够做，不是表示我思想以后一定什么事情都做，但是我觉得呢你讲我就一开口都拒绝的不合圣经。啊，因为我觉得呢神给我们侍奉的机会的时间我们就要挑担起来。
对，不过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愿意接受挑战的时候，这个人呢才会进步，不然的话呢他会越来越退缩啊，什么都不敢做。
那现在我们谈谈那个侍奉的态度。其实呢头一个原则呢就是这个是神的命令。你不侍奉的时间你是违命，对不对？
对。
那譬如说是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哎，我听见很多人说我没有感动，这个是差传的事工，我没有感动。其实这个呢根本不是感动不感动的问题，这个是神的命令。
对对对。
啊，现在呢有人竟然斗胆说我没有感动，其实他是违命。
对，因为有一些事情呢你可以说我没有感动去唱歌啊，这可以，或者说你唱歌不好听可以，但是去做主的门徒，那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啊，或者是叫别人做门徒，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尽的本分，是很清楚的命令，所以没有什么感动不感动的。
那另外一种的原则就是呼召，就是神会呼召我们特别拣选，那个可能这个对执事不一定可以放在执事的侍奉里头啊，因为传道人呢都不同。那因为呢耶稣说你来跟随我，这个是特别的护照，你同意吗？这个传道人一定要有主的护照。
我觉得应该，因为这传道人他的侍奉呢是一生一辈子的侍奉，但是做执事呢可能就不一定是一辈子的这样做执事。
那你说执事不必要有护照，
他还需要，但是那个护照可以说在本质上还是有一点点分别的，我觉得。但是他也应该明白主现在要用他作为一个执事，在执事的岗位上侍奉主，他应该有这个感动。
那好不好这样讲啊？
嗯，
神是命令我们要侍奉。
对，
对传道人来讲呢，很多人呢是蒙神护照去牧养群羊，特别的拣选，但是呢一些信徒呢应当感觉到神的引导。我常常把那个护照跟引导分开。引导呢就是圣灵引导，叫你看见这个地方教会的需要，你在哪里投入侍奉，这个对执事就非常恰当了。
要就是这个执事要在他现在所在那个教会里面看到那个需要
啊，
然后呢就投身进去，就在那里侍奉，
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呢配搭侍奉，
一起配搭。
可能你接受的引导呢不一定是做执事，但是你可以做执学的教员、团契的导师、传福音的人，这样子呢对我们来讲呢就是教会的执事。
嗯，
好像保罗说我是教会的执事，就是教会里头的侍奉，我们都做这个引导，我们起来一起配搭，一起努力，是这个意思。
嗯嗯嗯嗯，这个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个羡慕做圣工这个感动，这个呼召应该有的。
嗯，所以我们提到这个侍奉的态度呢，提到这个命令，提到那个呼召，提到那个引导，而且呢好像罗文辉刚才讲了，你要羡慕圣工。
嗯嗯，
那个羡慕圣工呢就是表达到一个信耶稣的人既然蒙召，那么你无论怎么样子呢你都要做的了。
对，
但是呢有一个人呢觉得呢，哎呀主啊你给我多做一点，那这样子的羡慕圣工的态度呢我觉得是很美啊。
嗯嗯嗯，不过我发现很多基督徒他们不是不羡慕，而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到这个资格，不够分量去侍奉神，结果他们就裹足不前呐、啊。
嗯，
不敢去侍奉。
罗文辉，你讲道很厉害啊，
哪里？
但是我坦白告诉你呢，我也羡慕讲道的吧。
嗯，
哎呀，我有有机会听见有教会请我讲道。我心里头就暗暗高兴，
那好、啊、
你又给我机会侍奉啦，分解神的话语，
你羡慕圣工咯。
对啊，所以呢我觉得你比我更好啊，你是更能够讲道的人，所以你一定讲道比我更多。好不好，那个羡慕那个字呢请你翻开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念给我们听好不好。
好，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第一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要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
哎，那现在卢文呢竟然提出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呢叫我们羡慕圣工，但是呢这里明明是讲监督的哦、
嗯、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吗？
对
啊，对
啊，那么我们执事应不应当羡慕？
嗯，这里的意思好像是说应该羡慕，
嗯
啊，甚至羡慕做监督，不单是做执事
啊。其实呢我觉得侍奉神呢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嗯，
说无论怎么样子呢我们都应当羡慕主啊，我愿意爱你，主啊我愿意侍奉你，羡慕圣工好吗？
嗯，对。